中国教会史的第七啊。那上一次我们看的是太平天国啊，记得啊，太平天国。那太平国在之前呢，我们讲到说基督教第四次来到中国，那是1807年啊，几个年代大家把它记起来啊，1807年，这很重要，是马里逊来到中国啊。那这个就开始了这个更正教，我们讲更正教啊，来到中国的历史。其实在之前天主教已经来到中国，那天主教是利玛窦来了之后就一直天主教一直在中国就扎根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天主教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使我们看到清朝它有百年的禁教，百年的禁教过程当中天主教还是在成长。那所以马里逊来的时候这个天主教中国已经有很多的我们所谓讲基督徒，但是他们是天主教徒啊，那他们也散布在各地啊。那马里逊来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进到中国，当时中国开放的地方只有广州，
广州
那还有一个地方是租给外国人的，叫做澳门
啊。
奇怪，他为什么租给澳门啊？是澳门把他抢过去的吗？还是什么？其实澳门是葡萄牙人的我们知道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比较识时务，不是英国的是葡萄牙人的。很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是葡萄牙人的葡萄牙是一个小国家，他凭什么能够在我们中国土地上拿到一个澳门呢？是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很识时务为俊杰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话，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天朝，如果你向我称臣纳贡的话，怎么样？我们就给你一些赏赐，对，就说你虽然给的是一点，可是我们要多多的给你赏给你们所以这中国人的想法就是说，你来献一些礼物，你献的虽然是很少可是我们要送的更多，表示我们的气势所以那个葡萄牙人他们跟中国人就是写信或干嘛的时候都说我们是臣子干嘛称臣这没关系既然是我们的臣子这个地方就借给他们用可是英国人来不一样英国人来的时候他是不知好歹他竟然要跟中国想说建立一个外交关系我们前面不是看到吗？有三次从马格尼尔还有阿美士德还有一个叫绿劳贝的他们三次都想要跟中国建立一个外交关系，因为你们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如果有一个更多的口岸我们有外交关系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也送了很多的礼物来。那送了很多的礼物，中国人的想法也是一样，你是来干嘛的？称臣纳贡的你要三跪九叩。结果英国人说这怎么回事，我们是来的我们应该是国与国是平起平坐嘛，然后写的这个公文我们大清国，他们叫大英国。哇，这个乾隆皇帝看了都气得不得了太狂妄了我们以前不是有个叫夜郎国吗？对，夜郎自大嘛，我们会把这个蛮夷这个人看着是比我们低下的，你们来可以，但是你们要三跪九叩，你们要称臣纳贡。那英国人就费尽了想尽了办法都没有办法而且造成很多的问题，问很多的困扰，而且中国是越做越严格越禁越强烈所以到后来就没有办法，就发动了一个我们所谓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可是英国人说这不是鸦片战争英国人是说这个叫什么贸易战争贸易战争，因为中国跟英国这样子发展下去，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就一定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要用战争来解决。所以战争果然发生了。战争发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签订了五口通商我们看到南京条约、黄埔条约、胡门条约，还有望夏条约，连法国、英国、美国他们都来参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被打开了那个中国的门户被打开。本来外国人是不能够进到中国的本土你要进到中国本土只有一个地方给你开，那个就是广州而且限定只有在13洋行区所以我们看在当时的历史是这样子可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所以这个年代大家记得1840年，一个是1807年基督教来华，那时候受到很多的限制，几乎不可能传福音。所以马里逊终其一生27年在中国他传福音没有超过10个人 当时来到中国的啊，在鸦片战争之前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啊，外国还是有很多宣教士来，算一算大概有三十几个宣教士啊，他们花了好几年，十几二十年的功夫啊，在这段时间有多少人信主呢？
十个，
一个人带十个的话，30个人平均大概啊不到200个啊，大概180个啊。你所以你看到30几个宣教士，然后十几二十几年的功夫，只带了一个人，平均带差不多5个人信主啊，所以这个成本哈、啊、是非常大哈、啊、昂贵，但是它的报酬率是非常小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代是1840年，1840年开始哈、啊，中国就被迫开放五口通商。甚至把那个香港割让给英国啊，那英国得到了香港，香港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岛啊，小渔村而已，只有十几户人家，只有海盗啊或什么人会住在那边。可是英国得到香港之后呢，就大大的开发香港啊，所以香港现在为什么那么繁荣啊？其实也有我们看到英国，他投资了不少东西在那个香港啊，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代是1840年代以后啊。所以我们讲到说1807年到1840年这段期间，我们叫做福音的开拓期
啊。
所以你不能做什么，那你只能做什么呢？你不能传福音，知道在写福音单章，你只好就是预备啊，翻译圣经，做一些预备的工作啊，就圣经的预工啊。所以我们了解它的背景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啊。基督教来华传教的时候，从清朝雍正开始啊，那就开始了叫做百年的禁教。从那个时候开始哈、啊，基督教在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啊，所以中国人随时都可以把你啊，把你看为罪犯。到了嘉庆哈、啊，我们看到嘉庆的时候、啊，甚至在法律上的条文啊，都定说这个基督教它是一个邪教，是一个非法组织啊，所以它一直都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啊，一直等到1840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啊，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门户就被迫向世界开放啊，不只是福音的哈、啊，我们看最主要是贸易的这方面啊，所以西方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什么？
买卖
哈、啊，做生意啊，做经济哈、啊，经济贸易的缘故。只是这个福音哈、啊，等于搭这个顺风车来了啊，所以中国福音的门也是这样的因素就被打开了啊。那这个只是一个有形的门而已啊，门户开放是一回事情，但是人们接不接受那是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还有一种门叫做无形的门，就是中国人哈、啊，他们自古以来受的传统文化的束缚。所以基督教来的时候，我们看在早期啊，就是一个礼仪之争。你到底可不可以祭祖的这个事情啊，就产生很多的冲突啊。所以我们看中国有很多的传统文化，对于这个基督教的思想并不见得能够马上就接受啊，那这个是福音工作者需要努力去开启的啊。那我们看在整个历史啊，中国近代的历史中，西方列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中学的时候在读历史啊，读到这个清朝这个历史，一直到民国，一直到后来的哈、啊，越读怎么样？越气越伤心，对不对？是一个血泪史，哎呀，好痛苦！怎么我们又不得不记哈、啊？那不平等条约的那个东西，每次一打仗又输了，又丧权辱国，不知道还好，越知道就越难过啊。我们看西方列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那对中国人来讲，这段近代史是一段哈、啊、痛失民族自尊的惨痛历史啊。可是对中国基督徒而言哈、啊，刚好。我们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好像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所以福音的门好像这时候被打开了。可是在福音传播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血泪的历史啊，在这当中啊。所以我们看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一讲到刚开始不管是开拓，甚至后来五口通商开放了啊，刚开始开放的五口通商只是限于几个城市啊，那后来呢，还有一个年代很重要啊，1840年很重要。还有一个年代，大家也可以把它记下来哈，是1860年。1860年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就是之前发生了英法联军之役哈。那在中国也另外一个历史，把它叫第二次鸦片战争啊。你们有没有听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啊，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啊。但是听讲到英法联军，大家都听过了啊。 所以在有人把第二次英法联军讲成是英法联军把它讲成第二次鸦片战争啊，那这个这样分法有它的意义啊，但是也有时候有它的牵强的地方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英法联军之役从1856年一直到1860年这段期间啊，然后他们攻陷了北京啊，火烧圆明园，对不对啊？这个火烧圆明园，这个是一个非常惨痛的历史啊。然后英法联军之后呢，就跟中国签订了几个条约啊，一个叫《天津条约》，一个叫《北京条约》。这不只是跟英国跟法国，而且跟其他国家啊，西方列强看到哇，这个情形啊，就浑水摸鱼啊，
哇温
啊，就浑水摸鱼就混进来了。其中两个混得最凶的啊，一个是美国啊，一个是俄国啊。你知道俄国哈、啊？俄国趁着英法联军之役，跟中国签订的不只是《天津条约》，不只是《北京条约》，还签订了《爱魂条约》。
爱魂条约是什么条约？
爱魂条约，爱魂是一个
东北
一个地方哈、啊。那签订的这个中国跟俄国签订几个条约哈、啊？中国损失了多少领土？
150万
啊，超过150万方的领土，从乌苏里江以东，还有库页岛，以前的库页岛是我们的，还有那个哈、啊，这个一大片领土，大兴安岭啊以北的那个地方，全部都割让给俄国啊。所以在这次英法联军之役哈、啊，其实最大的赢家是谁？就是俄国哈、啊，俄国。可是大家算账的话，可恨的是谁？英国、法国，他们把我们的圆明园给烧了啊！所以还有一个时间把它记下来哈、啊，1860年，那签订的这个条约跟我们传教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哈、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说，然后清廷就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不只是五口通商，还有很多，包括台湾，好，包括武汉，你看内陆的几个哈、啊、大城市都被迫开放。还有他们得到了一个权利，就是外国人哈、啊、可以到中国的内地旅游，啊，之前怎么样？之前是不准外国人进到中国内地哈、啊，最多就是澳门啊，好了不起就是广州等等，中国根本就不欢迎外国人。可是经过1860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啊，《北京条约》，外国人可以进到中国的内地旅游，好不好？我们可以赚赚这个观光财的。中国人以前想法不是这样，他们的想法是什么？锁国啊，闭关自守，他们不欢迎你来，我们是自给自足的，外国人进来干嘛啊？然后所以外国人可以进到中国内地旅游，还有一个是传教士可以进到中国内地怎么样，自由传教啊。所以我们看1860年之后呢啊，福音怎么样，是不是门打开来了？
是，
哇，传到中国了啊！所以我们看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所以从这段历史来看哈、啊，我们分几个阶段：1807年、1840年，还有1860年啊。那从一个角度看，福音的门是被打开来了啊。可是呢，有没有造成问题呢？有造成很多的问题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叫教案？教案哈、啊，不是教书的那个教案、啊。是教案的意思，就是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啊，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跟当地的老百姓啊产生一个冲突啊，产生一些案件啊，那这个我们就称为教案，有时候造成一些流血冲突啊。所以从1860年，我们看历史上1860年好像是门户大开了啊，传教士可以自由传教，可是同时在这个阶段发生的教案也特别多啊。你知道从这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啊，一直到这个我们讲1900年或者1911年啊，中华民国成立这段期间发生的教案有1300多起啊，大大小小的教案啊。那当然很多的是小事情，那有的是很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怎么样？那些西方的国家哈、啊，他们就出兵要干预这个事情啊。然后一发生教案，然后他们把那个船开过来，哇！清廷吓坏了，赶快又签订一些条约，又给他们一些利益，又割让一些租界地等等的。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情形，就会觉得说这些传教士啊都是怎么样害我们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历史，会读到传教士跟西方列强或者我们讲帝国主义是怎么样，是一伙的啊，是勾搭的啊。那我们看一下，其实在历史上啊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我们看看叫讲义上啊， 传教士跟不平等条约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啊，因为中国跟英国哈、啊、跟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哈、啊，很多的翻译他们是传教士，因为当时啊翻译人才很少。你知道中国这个闭关政策的时候，他规定外国人怎么样，不能学中文。对，我们上次不讲嘛哈，你如果偷偷的去教那个洋鬼子中文的话，被抓到，你的罪名是什么？
卖国贼，
卖国贼，汉奸哈，你就是死罪哈。所以很多人就是你要教可以啊，因为外国人出很多钱嘛。啊，这个杀头的生意他还是愿意做，可是他们手中拿的一些毒药啊，真的被抓到的时候，赶快自杀算了啊，免得牵连到家人啊。所以有很多的外国宣教士哈、啊，他们学会很多的这个语文哈、啊，所以以前他们的翻译一般来讲是中国人替外国人翻译，但是很多的宣教士为了要传福音的关系，他们就拼命的学中文。所以你看到像马里逊的嘛，马里逊有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他编定了英华字典。
嗯，
啊，你要学中文学英文，或者中国人要学英文的话，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字典嘛？对，你没有字典的话，你怎么学？有了字典的话，你就很容易学啊。所以他编了六册英华字典，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啊。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传教士跟这个不平等条约，他们是有一些牵连。我们看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啊，中国与英美法签订了几个条约啊，开放五口通商，从此福音就进到中国，可是只是被限制在五个通商口岸，那是对基督教来讲的话是福音刚刚开始进到中国，可是对天主教徒来讲的话啊，其实福音早就已经进到中国了啊，利玛窦时代的啊，那些天主教徒他们还没有被消灭啊，即使在百年禁教的时候，中国各地的天主教徒仍然维持大概在200,000人的数目字啊，所以他们当时是被定为邪教和非法组织啊，不但受逼迫啊，那天主教传教士不管有没有不平等条约啊，他们已经就是进到中国去传教啊，他们很多是秘密的非法或者怎么样，在中国的法律来讲是不被允许的啊，可是他们在当时是如果你被抓到的话啊，你无从申诉，对，你只有白白的牺牲，所以他们去那边传教的时候都抱定了一个必死的决心，我如果在那边殉道的话哈，就是这是我愿意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之前哈，那这些传教士他们如果碰到有一些教案的时候，他们只能逆来顺受，别人要打你欺负你干嘛的啊，你没有办法伸冤啊。可是不平等条约之后呢，可不可以伸冤了？你就可以伸冤了哈，因为这个外国人开始在中国有一些法律的条约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啊，所以我们看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后啊，从鸦片战争之后，1845年，通常这样说了啊，在1845年开始啊，天主教就不再是被禁止的，在之前啊，从雍正一直到这个1845年的时候，天主教或者基督教都是被禁止的。他们称为邪教啊，所以这个鸦片战争之后呢，天主教就不再被禁教了啊，那基督教也顺着这个顺风车啊，它也不被禁止，而且在条约的保障之下，它就可以去传教。所以在五口通商的时候，传教的范围只是限定在五个城市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跟上海这五个城市啊。所以刚开始就从1840年啊的时候，他们传福音的范围就是在这里。所以可是传教士他们并不满足吧，他们想要更进到中国内地去传教啊，所以有时候就发生一些冲突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有一些教案就开始了，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教案并不严重啊，我们看到有在历史上啊，你们记得这几个教案啊，1000多个教案里面你们只要记得这几个就好了啊，一个是青浦教案，这个影响比较大一点啊，青浦是在上海啊附近啊，大概有30英里的地方啊，是在一个小镇啊，在当时英国伦敦布道会的有两个传教士叫麦都斯的啊，还有穆威廉，还加上有个医生啊叫洛卫林的，三个人他们从上海的租界啊，上海的那个是被开放是五口通商那个地方是可以，你可以在上海那个地方传福音是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进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啊，可是他们这三个人怎么样，他们就租船跑到上海之外的一个地方去了啊，那个地方叫青浦啊，大概只有一天的这个路程， 然后他们到那个街上就发福音单张啊，那他们因为有一些细故就跟当时的漕运水兵发生冲突了啊，那这三个人就被40个人围殴哈、啊，被打得鼻青脸肿哈、啊，被打得很惨啊。后来县令看到哇，这个事情闹大了哈、啊，怎么可以打洋人哈、啊？赶快这个救他哈、啊，然后把护送到上海。本来这个事情也就这样子哈、啊，只要不要张扬也就没事了哈、啊，你就恩赐理亏就好了嘛。可是这件事情后来被英国驻上海的领事叫阿里国的啊知道了，哇，竟敢打我们这个洋人，那怎么得了啊？那他就把这个事情借着这个事情把事情扩大啊，然后要从中国得到更大的利益啊，他就靠着他的船坚炮利啊，所以阿里国就派他的军舰就把上海的吴淞口啊给封住了。上海吴淞口一封住的话怎么办？这个所有的那个粮食哈、啊，本来江南的粮食是借着吴淞口，然后运到这个北京去了、啊、结果呢，有好几百艘船就在那边停住了、啊、不准过去啊。所以他就要求说，你一定要把这事情给我摆平啊，把那些闹事的一定要抓起来啊，去。所以这个事情哈、啊，这个他把事情给扩大啊，他就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这件事情持续了81天，后来清廷哈、啊、他息事宁人。啊，他屈从英方的要求，可是这个事情就为往后的哇吃到甜头了啊！如果哈、啊、我们到遭遇什么事情来的话，你把好、啊、大炮把船开过来的话，啊、你需要什么哈、啊，他就会因为中国人理亏嘛，对，中国人你打人总是不对的嘛，这样子哈、啊，所以这个就造成这个案例啊，所以这个青浦教案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哈、啊，是。英国的伦敦会的宣教士所发生的事情啊，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一个啊，记不记得英法联军是怎么开始打起来的啊，是为了什么事情啊闹起来的？有一件事情，法国是因着他说他有一个传教士，有个神父在广西叫西林的一个地方他被杀了啊，他以此为借口啊。然后英国呢，是因为他在广州有一艘船啊，是挂着英国的国旗，可是这个广州的那个查走私的认为说是上面有一些啊中国人在那边做干走私的勾当，可是英国人说这是我的船啊，挂着英国国旗，结果这个走私这个警察哈、啊、上去就不分青红皂白去抓人，而且把英国国旗给扯下来哈、啊，说这你们故意去弄英国国旗的哈、啊，根本不是英国的、啊。他就认定这个是走私船啊，可是哇，对英国人来讲说，你在侮辱我们的国旗啊！明明这个是挂着我们英国国旗，竟然你这样子侮辱，那怎么行啊？这个是亚罗船事件，所以其实是小事情，可是英国跟法国他们两个就是因着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就发动英法联军啊。那我们看法国这个传教士被杀哈，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只读到这一段哈，法国这个传教士被杀是在1853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巴黎外邦传教会的啊，叫做马赖的哈、啊、这个马赖这个神父啊，那他们说你应该只能在五口通商那个地方传教，可是这个人他违约跑到广西内陆哈、啊、而且在那个时代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在广西哈、啊、这个事情哈、啊、在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不是很安定的地方啊，可是他在那边去做传教的工作啊，后来就被那个县官给抓了啊，那在1856年的时候啊，他把他抓了，可是照当时的这个条约讲说，如果法国人办了什么事情啊，然后你们抓了他的话怎么办呢？你不能自己去审判他，你要把他交给法国那个有关当局，告诉他们说他犯的罪状是什么，你来处理啊。可是这个县官怎么样，就把这个马太哈、啊、马纳这个人哈、啊，就去惩罚他哈、啊，严刑拷打他，怎么样啊？跟他讲说你犯了很多的不好的罪啊，等等的。那最后的结果是，他是被拷打致死啊啊！他就以前在清朝的时候有一种酷刑叫战龙啊，有没有听过战龙啊？就叫一个人一直站到死为止啊，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啊。在以前清末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有很多图片讲到说战龙啊，那个犯人就被一直站到后来就整个身体血液大概循环不良，后来就死了这样子的啊。他就是这样子啊，战龙站了3天的时候啊，他就死了。那可是这个西林的当时的县令啊，叫张明凤的啊，他说他是死有余辜，为什么呢？他给他的罪状说他是勾结官吏 欺压人民，强奸妇女，作恶堕端，并纵容包庇教民进行抢掠奸淫，肇事多起，用这个罪名说我们不得不把他判成死刑。可是后来在很多的文献记载说，其实就是因为把他抓到他在那边非法传教，然后就在那边严刑拷打他，结果呢竟然把他搞死了，搞死之后他也把他的头给剁下来，把他悬在这上面。所以这个对这个事情传到这个法国当局的时候，当时法国的领导人叫做拿破仑三世拿破仑的侄儿那听到就很生气，逮到这个机会就怎么样，就跟着英国一起出兵就是造成这所谓的英法联军之役可是这个马赖是不是这么真的是作恶多端的人呢？这个有很多的争议在现在的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上还是说他就是那么坏的人就是这中国的历史这样写的可是这是因着张明凤的这个片面之词如果再仔细去看看到马赖这个人，他的成长的背景，他是在诺曼底人诺曼底他从小就是很敬虔很爱主，就很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然后后来他有一个呼召就到了中国就愿意把这个福音传到中国，从他跟他哥哥写的信当中就讲到他对中国人有多么的热爱等等的。所以这种讲到说他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有点很冤枉因为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你也很难去查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可是有很多的一些史料来讲到这个人他的人品各方面其实是不错。还有一种情形是在当时一个天主教神父进到那个地方，他怎么那么厉害怎么可以说是去勾结官吏呢他有什么那么大的本事而且他可以跟那些什么那些坏人都听他的话叫他说去什么纵容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其实在当时来讲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天主教教廷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天主教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之前这段时间在中国传教的有很多的宣教士天主教的宣教士，他们算大概有119人，把他们封为圣人封圣，你知道封圣封圣的意思，因为他们殉道，他们叫做殉道者通常在初代教会，如果你是殉道的话很多就被封为圣人所以在中国传教的有很多的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他们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就被封为圣人所以包括这个马赖也是一样那罗马教廷认定说马赖他是为主殉道你想想看，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他去那边是图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可是因着在当时他受到一些陷害等等，还有很多的因素他最后的结果他是被杀了。可是因着他的被杀这个事情闹大了，就是造成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这个事情就这样子的发生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来讲的话，就尽量把他污名化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坏蛋这样子才更显出这个英法联军是何等的邪恶但其实是我们看到在这过程当中很多事情后来发生大战争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原来也是可以避免但是后来为什么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本来英法联军刚开始打的时候他只攻陷了大沽、塘沽，然后攻陷天津之后呢，本来就是好，我们好好谈，不就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可是清朝的反应是怎么样？还是一样，还是我们是天朝，我们怎么可以跟你平起平坐他们也都一直拒绝他们的要求。后来英国方面就派了使臣去了派了40个人去，结果这40个人结果他们认为说他们是奸细就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就在那边拷打，就拷打的结果最后呢最后是死了大概10几个人17个人死了，还有很多人死的时候是没有全尸是这块身体这样子所以他们派去的是你等于说什么样，你等于杀害我们的使臣记不记得我们在读历史成吉思汗为什么把花剌子模国给灭掉了？因为花剌子模是把蒙古的使臣给杀了所以这个事情孰可忍孰不可忍后来英国人怎么样就攻陷北京，那攻陷北京这个他们一直觉得说这个清朝不可理喻，你没有办法跟他解释，所以你要教训他们，所以他们当时想说 教训他们的方式怎么样？
火烧，
火烧。你把这个，你们本来他们想要火烧紫禁城啊，火烧北京啊，可是后来想想，嗯，火烧圆明园好了，因为圆明园这个地方哈、啊，不是给老百姓的啊，因为讲到烧北京城还，还老百姓还会受到影响哈、啊。圆明园这些地方是给谁的？帝王，王家的花园嘛，啊，所以王家的花园就烧了吧，所以他们就把圆明园烧，就意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本事有能力哈、啊，把真的要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啊，所以就火烧圆明园，后来他们也攻占了北京，那后来咸丰皇帝他们就逃到热河，逃到承德那里去了啊，那可是后来他们再继续谈判，发现因为没办法，你必须要谈判啊，所以咸丰皇帝就要议禁啊，像当时的恭亲王议禁去处理哈、啊，跟这个英国人谈判的事情，后来谈判的结果发现哎。英国人攻陷了北京，照理说在当时你攻陷北京的意思是什么，你就要入主中国嘛，对不对，那发现哎，北京哎，他想说我们想要退兵啊，对不对，我们把条约谈好了，我们就要撤退了，哎，发现说哎，原来英国人来到这边哈、啊，不是为了要入主中国，侵占我们中国的土地，他对我们的土地也没什么要求啊，他只想要开放一些通商口岸等等的，哎，发现后来哎，他们也逼于这个情势啊，以后的本来在此之前啊，英国要跟中国做一些外交的来往的时候啊，都要用这个臣子的身份来写。可是从这个英法联军之意，他们所签订的条约当中讲说，以后我们是平起平坐，我们也不要三跪九叩了，我们要和睦共处哈、啊。然后后来这个清朝也发现说，这个洋枪大炮的厉害，发现也不能跟他们打。那发现说，哎，不如写这个条约满足他们的需要就好了哈、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历史的发展是这个样子啊。那虽然他们还是很恨这些洋人啊，可是基本上来讲，他们知道说洋人的目的并不是为着想要侵占我们中国啊，他们只是想要一些他们的利益啊等等的啊。所以他们说好，我们就签约啊，签约没有关系啊。而且在这签约过程当中，我们看有些影响到后来的事啊。天津条约里面也提到说，以后的鸦片买卖是合法化啊，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英法联军当作第二次鸦片战争，因为这当中有提到一个条文的附条哈、啊，里面讲到鸦片的买卖是合法的哈、啊。还有另外一个是英国跟法国哈、啊，保证跟清廷讲说哈、啊，你们现在跟太平天国在里面打，对啊，那清朝他们打得很辛苦哈、啊，那他们也从英国、法国得到保证哈、啊，所以。会从英国、法国那里得到帮助啊，然后他们会帮助他们去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在英国他们组织了一个叫常胜军啊，常胜军在上海那边就帮助啊这个清朝跟太平天国征战啊。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国家，像美国、像俄国，就趁机哈、啊、也提出这些要求。那特别是俄国啊，他提出的是领土的要求。啊，讲到说我们有很多地界画得不清楚，我们要重新画。这么一画啊，我们看到150万方英里公里的这个土地啊，就没了啊。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看中国地图的时候，有时候很懊恼，就是这样子啊、哦，以前好大啊、哦，现在怎么被憋得好小啊？像海参崴啊，像这些啊，新开湖啊，很多地方啊，都没有了啊。那所以借着这个不平等条约哈、啊，让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弱小的国家，像比利时、荷兰呐、啊、瑞典呐、啊、等等的丹麦啊，哎也提出这个要求，哎我们也要签约啊，反正你都开放了嘛，你开放给英国、法国，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呢？啊，这个清朝也就顺水人情啊，也跟很多的国家签订这个条约啊。那对我们来讲，这个都是不平等条约啊，这因为片面对他们有好处，对我们啊我们是没好处啊。
黄博士。中国是不是
35个省？35个省，这个你有点落伍了啊！那是中华民国时期的时候。
中国35省。
35省是你在小学的时候，那是中华民国历史啊，是35省啊。在清朝的那个时候，早期叫做13省，后来再加了几省啊，19省还是多少？17省啊，后来又加新疆省跟台湾省啊。可是现在中国不是嘛？中国有几省？ 以前东北是九省，对不对？
现在东三
省，
东北现在其实三省啊。以前叫做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这个四省啊。
我们
现
在
到内蒙自治区，
小都是三省。
对，那是在中国的中华民国的课本。以前有西康省啊，你们有没有读过西康省？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了啊。什么叫西康？
都是
西康现在被分成一半是西藏，一半是四川啊。康定情歌不是啊？我们讲康定情歌吗？你知道康定情歌，康定是西康的省会吗？
西昌，
记不记得？
嗯，
啊，好，西昌的，反正康定是属于这个西康省啊。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叫青康藏高原，对不对？
对啊。
啊，什么叫青康藏？
青来。
他们只有青藏高原，就是青藏高原啊。啊，以前我们叫青康藏高原，所以35省是中华民国的时代啊。那现在其实地理常常在变更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二次鸦片，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啊，西方列强他就纷纷啊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清朝啊清廷被迫完全接受列强所提的要求啊。那除了割地赔款，还有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之外啊，鸦片改为洋药，可以自由进口买卖啊。那这件事情一直到1908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哎，这个真的是毒品啊，中国跟英国才合力禁绝啊。那外国人可以自由到中国内地旅游啊，刚才讲的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啊。那从1860年之后，传教已经完全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啊，能够进到中国。从表面上看，中国福音的大门是打开了，妨碍宣教的一切官方的拦阻在条约上已经被清除了。可是因为哈、啊，我们看当宣教工作依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哈、啊。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哈、啊、很仇恨的一个种子就散布在这里面，所以一想到这个传教士等等，我们会把它跟帝国主义啊、西方列强啊、不平等条约连在一起啊。到最后我们看到就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啊，义和团事件是在1900年啊，所以这几个重要年代把它记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这个宣教的发展啊。那我们如果讲到更正教基督教啊，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个是开拓时期，开拓时期就是我们所讲从马里逊啊一直到鸦片战争，就是1807到1840或者到1842年，42年是讲到签订条约的时候啊。所以当时在开拓时期啊，受到更多的限制，福音啊几乎不可能传教给中国人。那可是还是有一些的差会来了哈、啊，我们看主要有伦敦会啊，英国伦敦会、圣公会、美国浸信会、长老会、公理会，还有荷兰的传教会哈、啊。那大概传教士大概有30多个人，全国洗礼的人数，我们看1838年的时候有180人，所以平均你看到一个人啊，才5个人左右哈、啊，5-6个人。好，那另外一个阶段叫做五口通商。五口通商是1842年一直到1860年啊，那个时候是被限于在这个五个港口通商口岸沿海的哈、啊，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个城市。那在这个阶段也是一样，福音最多就是在城市里面传啊。所以你看到上海，如果你看到上海、福州有些地方哈、啊，基督教的这个传承是蛮好的，因为他们很早哈、啊、就在那边打下了根基啊。那从那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传教士就涌入到中国来啊。我们看从1842年以前啊，来华的传教士以英美为主，可是五口通商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荷兰、瑞典等等也派宣教士来，而且数量是越来越多。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因为比较集中啊，不像中国哇很大地方，他们集中在5个城市啊，所以差会之间他们就彼此有一个合作的关系。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宗派。啊，我们看到虽然不同宗派，但是大家都把彼此不同的观点这些事情放下来啊，然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我们都是以圣经为这个最高的绝对权威啊，所以他们想传福音最重要的是要把圣经给搞好，所以他们就携手合作啊，所以中国的圣经其实算起来啊是非常好的一本圣经啊，在经过那么多年的时间啊，传教士他们这么多的努力，而且是。翻译的不是一个人啊，是集合啊，集体的创作啊。很多人他们是对这个中文的造诣是非常好啊，他们的啊，他们也很有智慧啊，各方面人品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写出来的就是非常好。从1843年开始啊，虽然已经有了马里逊的那个翻译、啊，可是他们认为翻的虽然是很忠于原文，可是很多的 这个字不并不是那么样的通顺啊。所以1843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集体创作啊，集体翻译，以马里逊所翻译的圣经啊为参考等等。从到了1850年的时候，新约圣经啊就完全翻译完了。1853年的时候，旧约的译本也宣告完成了啊。所以我们看，在当时新旧约圣经也开始就盛行在中国啊。但是后来又再经过一段时间去修改，我们现在的和合本是后来再经过一些修改之后变成的啊。那以前所编的比较文言一点啊，所以如果我们看旧的圣经跟现在圣经有很多的有一些差别啊。那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翻译圣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啊。那是差会之间的彼此合作所造成的。还有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宣教的重地的转移。以前五口通商之前啊，传教士的这个宣教中心只是在澳门，不然的话就在广州。可是五口通商之后呢，啊，传教士开始就进到上海啊、宁波、厦门、福州，在那边成立这个礼拜堂啊，在那里成立差会或者宣教中心等等。所以你到上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上海有很多啊早期他们宣教士所建立的差会啊都在那里啊。福州也是一样啊。还有一个地方是香港啊，因为香港已经被割让给英国啊，所以有很多的机构他们就迁到香港，因为比较靠近中国啊。过去以前在马六甲，在这个南洋各地的那些差会的中心或者是那些学校啊，他们都转移到中国了。所以在五口通商也是的期间是这样子啊，那他们也是在做预备的工作啊，因为那时候福音还是不能够传到内地去啊。那一直到内地开放的时期是1860年啊，那我们把它算到1900年好了啊，1900年是义和团的那个事件啊，我们把这个时代记到这里啊。那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直到义和团事件啊，我们看这个情形是因为英法联军是。英法是清廷啊，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而且允许啊传教士他们自由到内地旅游跟传教啊。我们读历史一定会读到这一段啊。那我们看戴德生成立的内地会啊，也是在这个时候啊成立，然后他们就把福音传去了啊。戴德生来到中国的时候是1854年啊，那后来内地会成立的时候，我们看从1860年开始。他把这个中国到中国内地传福音的负担哈、啊，把它传到英国、美国、世界各地方啊，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参与这个中国内地的宣教活动啊。那我们看这个人数，你可以看到啊，在1860年的时候，传教士大概有81个人，属20个差会。可是到1874年的时候，传教士就增加到436人啊，那中国信徒人数有5000人啊。那1889年的时候，传教士有1296人，啊，那其中有很多女传教士，那他们对中国的妇女的教育、福音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啊。那传教士们来自41个差会，你看这个差会啊，世界各地的差会都进到中国啊。那中国信徒在当时1889年的时候，大概有55000人啊，那显示这个教会啊，中国信徒啊，在稳定的发展。那还有一件事情，在内地开放的时间哈、啊，也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洋务运动啊。英法联军之后，中国处在一个内忧外患，因为那个时候太平天国还在啊。太平天国是到1864年的时候才被平定啊，所以英法联军的时候就是在太平天国那个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内忧外患。讲到清朝说不定就要灭亡了等等，那所以朝中有一些大臣他们提倡要自强、求富等等的啊。那个我们要向西方人学习洋务，你看他们船坚炮利那么厉害啊，所以在1861年的时候，由恭亲王奕敬啊，还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啊，我们看这些都是一个历史有名的人物啊，他们领导的叫做洋务运动，那他们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交通方面啊来着手办理啊，他们也学外交，很因为你知道不平等条约哈、啊，你知道为什么不平等条约？这个签下来之后，中国受这么多的亏，因为中国没有培养谈判人才啊。中国、英国都是谈判高手，中国人就是差一个钦差大臣去啊。他们不同的外交事务等等，这个世界观也搞不是很清楚的啊。所以他们这个需要建立这个人才啊，外交人才、谈判的人才啊、外文的人才等等，政治上我们需要 还有军事上面啊，我们需要建立很多，像海军啊，我们需要，对不对？海军还有大炮啊、枪炮等等，那些都很需要。他们在这个地方哈、啊，他们做很多的投资，还有教育上、啊，教育方面也是做了这个哈、啊。他们在这个期间，他们派了很多的小留学生到美国来啊，特别是到美国啊，他们也真会选地方，选美国，大概派了有100多个啊，这个留学生到美国来，这样好不好？不错哈，来这边学很多，到著名大学耶鲁、哈佛等等的啊。那他们去是小留学生，他们都是找，因为不能太大，年�纪太大的话外语能力不行，所以大概是10岁左右，11、12岁等等。而且当时要招募的时候哈、啊，希望说能够找一些全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去。可是，在当时中国有很多封建闭塞的观念，哦，你这个人要去西方干嘛？你学这些东西，你不学我们的孔子很多那个儒家思想，你去那学这东西好不好？他们当然要筛选了、啊，你要选择那些聪明的。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来报名，所以到后来负责这个人呢叫做荣鸿啊、哦，我们知道荣鸿是第一个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啊，他没办法，只好到自己的家乡，他是广东人啊、哦，广东人，所以他到自己的家乡去招募那些年轻人啊、哦，所以第一批到这个美国留学100多人当中啊。这个一大半都是广东人，60%都是广东人啊，不是因为说不把机会给别人啊，是因为别人不要啊，所以到最后他们就去了啊。那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很优秀，我们看詹天佑啦、唐绍仪啊，很多都变成国家的栋梁啊。可是这些人哈、啊，他们到了美国去留学的时候，中国也要派去，他们叫射箭，对不对？你们在那边干什么哈、啊？结果呢，他们派的射箭去的时候，发现哎，过了几年之后，哇，他们竟然长大了，然后觉得他们。这越来越没礼貌，看到我都不跪下来，不跟我问，看到我跟我握手，然后跟我 hug， 跟我拥抱，这种太没有体统了。然后他就说：“哦，这样不行啊！”他就写信给这个朝廷报告说：“这些人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我们中国很多传统东西都没了。”所以这个清朝想，哎，也不对哈、啊，情况好像不妙啊，所以就把这个给停办了啊。
他们是认为这样太轻。
对，他们是觉得太轻忽，所以当时，但至少说啊，已经去了，有些人后来回来的时候，真的是给当时的中国是，产生有很多的帮助啊。但如果能够继续下去的话哈、啊，其实说不定哈、啊，中清朝哈、啊、能够在一个和平改革的一个方式来转变，不会到后来改的很多的革命啊。说不定对，或者是有很多的内乱，那说不定大清帝国都是一直。永续哈、哦，长治久安下去哈、哦，但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守旧派的人士啊，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基本上来讲，洋务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有很多的那种守旧传统的观念，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新的思想啊。特别在教育上、在经济上，还有交通。譬如说，举个例子，交通，盖铁路好不好？好啊，你现在说好哇，这个铁路破坏风水啊，对不对？我们这个风水宝地一下子天天这个吵，那我们这边都不得吵着，还有经过我们的坟地，我们的祖宗我都不吵死了啊。这个他们有很多的铁路风潮，他们抗拒啊。我们读历史都会读到这个段落，我们现在看都是很好的东西，可是在当时来讲的话，因为受到很多守旧派的影响，所以他们受到很多的限制啊。那如果说中国也在那个时候也能够强盛起来，那守旧派也就没话说了啊。可是到后来洋务运动，我们讲说洋务运动来讲是1861年开始，就是英法联军之后签订这个条约之后，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一直到1895年结束啊。为什么叫做结束呢？因为彻底失败。
甲午战争。
1895年就是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那这个洋务运动之后呢，就成立了一个叫北洋舰队，对不对？那个北洋舰队在当时哈、啊，中国在军舰在全世界的排名是蛮前面的哈、啊，因这个日本还在排名很后面的。我们的吨位、我们的炮火、我们的威力都比日本人大得不得了啊！可是这么一打，结果呢？哈、啊，结果我们北洋军队全军覆没哈、啊，然后这个打得很惨，所以守旧派人士就抓住这个把柄，你看你们的洋务运动最后是什么呢？不是靠着船坚炮利，最重要靠着什么呢？靠着我们的气势，中国人这个天地正气啊，对不对？所以最后只好请这个义和团来啊。所以 在当时哈，其实洋务运动是失败了。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洋务运动推行的很多，不管是在教育上、在经济、在文化上的这些工作，大部分是请洋人来帮忙。在洋人当中有很多的传教士，譬如说他们在办教育方面的时候，他们办同文馆哈，所谓的同文馆就是翻译馆哈，有很多西方的那些书籍是很好的，这是把翻译出来。那同文馆这些负责人，我们看一个叫丁伟良的啊，那他就是传教士啊，那他在同文馆那边做了30年啊，所以我们看在当时哈、啊、是有很多的传教士啊，在不只是在中国宣扬福音，而且他们介绍西方的科技，还有在西方的社会政治的概况，让中国人能够了解啊，让中国人能够知道，所以他们对洋务运动起了很多积极的作用。那福音这个时候也是开始在中国的内地广传啊，可是他们受到守旧势力的抵挡啊，在这段期间我们看啊，这个兴起教案的数量远超过其他时期啊，其他时期我们看有一些教案，但是数量并不多，可是在这段期间啊，大部分的教案，大型的教案都在这里啊、这个进行了啊。所以我们看后，可是后来这个失败哈、啊，我们看洋务运动因着中日战争失败，所以守旧势力开始对西方的东西，他们就采取一个绝对的否定啊，包括基督教，连基督教啊，他们也认为说是啊、是西洋的东西，洋教，他们更是不留余地的去攻击啊。
他们基督教给他说是洋教，那洋教他们是不是他们自己的，是外的。
是跟西洋人一起过来的那个宗教啊，我们叫洋教，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在当时哈、啊，有反教的浪潮，还有很多的教案兴起。所以我们举几个例子哈、啊。那基督教由沿海进入内地哈、啊，也就是这个期间是各地反教浪潮最盛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在这段期间哈、啊，鸦片战争一直到1900年，大概发生的教案有1300多起啊。那最频繁的是在1860到1900年，我们看有几个著名的教案哈，大家可以把它当作参考哈。那有一个很大的教案叫扬州教案，叫天津教案、古田教案、潮州教案哈，我就把几个重要的哈把它举例起来。那其实如果要讲的话，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这方面的资料啊，在网络上或者在中国大陆也写了啊，清末的教案等等，把很多教案的细节都把它记载下来啊。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教案产生呢？因为这个时候刚好是中国在推行洋务运动的时候，可是我们看传统守旧的势力啊，因为他们要全盘否定这中国的事物，所以基督教就成了洋教啊，认为他们是跟西方列强是一丘之貉啊，也是他们所要反对的对象。那我们看到教案的话，这件意思什么叫教案呢？就是跟基督教、天主教传教有关的案件。其实这个教案，如果我们看历史，最早的教案有一个叫南京教案，我们看是在利玛窦那个时候不久之后所发生的啊，我们上次讲过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玉立，就是汤若望啊，我们读到那个汤若望他被人陷害啊，那后来就影响到所有的天主教徒啊，他们很多传教士都被关了啊，被折磨。所以在那个时期的啊，因为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他们完全要根据中国的立法啊，中国律法说判你是邪教，判你是有罪，你就无从申诉啊。所以在百年禁教的期间，这个哈、啊、我们都叫做早期的教案啊，这个是一面倒的啊，我们那些传教是无从去申诉。那这个反映出了基督教的教义跟中国传统礼俗之间的矛盾，还有在当时我们看到罗马教廷在华传教的时候，他要争这个领导权啊，因为传教士他们要听的是罗马教廷的话啊，那中国皇帝就不许他这样子啊，所以康熙后来是因为礼仪之争还有领导权之争，在那边就发生一些教案了啊。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列强订的这个不平等条约，传教士开始就受到条约的保障啊，所以发生教案的时候，西方列强会出面啊主持公道啊，那就以这个就引发人们对传教士的不满，认为他们是西方列强是一伙，是专门欺负中国人啊。那我们如果在分析这些教案当中啊，那天主教的教案占了3/4啊，那基督教的部分啊不到1/4啊。那天主教一般来讲是由法国出面，在当时的历史是这样子啊，法国它以天主教的保护国自居， 以前那个天主教的保护国是西班牙跟葡萄牙，对不对？可是西班牙葡萄牙没落，那个法国起来了啊，拿破仑之后法国起来，他认为他是强国，他就以天主教的保护国自居。当时天主教几个国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都是很弱嘛，真正强国是英国、美国啊，可是法国也很强啊，所以他认为是这个天主教的保护国。所以天主教徒在中国受到委屈，谁出面呢？就是法国出面啊。那英国跟美国，我们看后来也有替传教士做一些话，但是他们基本上来讲，并不是跟政府没有关系哈。比较多的哈，我们看是因为英国、美国他们是以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他们的这个传教团体是民间社团的组织，跟政府没有关。只是如果是牵涉到这个是，不是因为你是传教士，所以英国、美国来帮助你，是因为你是英国侨民、美国的侨民。啊，你受了一些委屈，受了一些不平的待遇的时候，他们就出面来主持正公义哈、啊。所以青浦教案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哈、啊，不是因为传教的关系，是因为他是英国的侨民被殴打，所以英国的领事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看教案的发生有很多哈、啊，是谣言造谣，啊，他们在谣言啊，有人把那个谣言的记录。来记录下哪些方面哈、啊？有一个讲到说，这个传教士专门哈、啊，去抓那些小孩子啊，那小孩子的心脏啊、眼睛拿来做药。还有呢，讲到说这个传教士，你看他们、哦、有男女在那边聚会啊，他们搞很多不良的勾当，他们是强奸妇女啊，或者怎么样哈、啊，有很多的谣言啊。那在当时啊，这个谣言是怎么来的？当时。恨洋人的啊，不只是清朝官员恨洋人，还有谁恨洋人？地方的人士啊，官绅他们也恨洋人啊，还有这些老百姓，他们也是很恨洋人，因为常发生一些事情，觉得说我们中国受了委屈之后啊，所以对传教士就会有这种的一些不好的偏见啊。所以我们看有几个教案，它就是因为谣言的关系，像扬州教案哈、啊，在1868年的时候啊。那发生一个扬州教案，那这个是戴德生啊的内地会，他们所首当其冲，也是一样，有一个谣言说传教士哈、啊，他把人的眼珠跟心脏挖出来做药等等，然后就有人开始骚扰传教士的寓所啊，然后呢，那开始后来这个事情越闹越大了啊，然后就他们开始放火烧等等，可是后来才发现这个属于谣言啊，所以我们看。他们在这些教案当中被谣言影响的大概有60%左右啊，所以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啊，很显然的就是说当时人民的知识不是那么清楚啊，很容易受到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天津教案，是在1870年啊。那如果你们到天津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啊，有一个在那个河边海河边的有一个啊一个教堂啊，在那里发生一个叫做天津教案，那是天主教的一个教堂，那当时也是有个谣言讲到说他们把幼童啊卖给天主教的传教士，后来他们去拿来做药等等，就引起民愤，然后后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就发生冲突，他们就这些暴民就起来焚毁天主教堂，还有法国的领事馆也被烧了啊，又拆毁英国、美国教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被杀的人大概有20多个人。包括几个国籍哈、啊，法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还有爱尔兰的宣教传教士、修女、外交官等等，还有很多的中国的教士、教民等等。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有7个国家联名啊，跟中国施压，那中国就派了中国藩啊处理这个事情。中国藩后来判这个事情，发现自己理亏，因为没有这么一回事情，是谣言啊，当时处理不善，结果呢，损失的也是洋人嘛，对，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事情你还是用妥协的方式，如果你跟他不妥协的，最后结果可能就要发生战争了啊。那后来曾国藩就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那曾国藩这一世的英明也是因着啊他处理这个事情而被受到误会啊，然后他们就说他是汉奸臭狗，因为对英国人啊对美国人太过软弱了啊，所以他赔偿了50万的白银啊，他把一些凶徒给惩治了啊，本来外国人也讲说把那个县令还有这当中的一些官员也要把他判死刑，但曾国藩坚持这不是他们的错啊，真的错的是那些凶徒啊，所以他们也杀了20几个人啊，那赔偿50万两白银， 那这个事情影响也影响很大啊，那让人们对于这个西方传教士或者是西方列强有更深的仇恨啊。那这个可以说是当时发生比较大的教案。另外一个叫古田教案啊，在1895年，当时甲午战争哈、啊、刚刚失败了，所以这个人民对于这个有一种仇外的心理啊。那在当时福建的古田有一个叫斋教徒啊，斋教是一个民间宗教的一个组织啊，他们本来是要叛乱啊，后来他们叛乱的做法是说他们去杀宣教士传教士啊，然后造成一些混乱等等，他们想法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就起来了，杀了11个人啊，等于说在当时啊，有一个叫史劳伯牧师啊，他在那边办一个退休会，结果呢在那里啊，只有他一个男的，其他都是女人或者是小孩子啊，这些人他们就被斋教徒啊杀了11个人啊，房子两栋被焚毁。这古田教案是义和团事件之前啊，那中国人攻击西方人士是最严重的一个冲突事件啊，那只有天津教案可以跟他相比啊。那这个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天主教，是英国的一个传教组织哈，所以后来其实他们也没有要求什么赔偿啊，所以这个观念跟这个法国处理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啊。有很多的教案发生后来哈，我们看在更正教就是基督教哈，他们受到很多的损失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要求赔偿啊，这是跟这个天主教的要是情况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后来我们看到史劳伯他的两个儿子也继续继承父制啊，也并没有因为他的父亲死了啊，他们就后来就很恨中国啊，他们继续把他们的一生献给中国，他们相继来到中国，到香港，到成都啊去服侍，他们都将他们一生献给中国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潮州教案，在1897年啊，这个山东省啊的一个天主教堂啊，被当地的土匪抢劫，还有神父被杀。那这个事情，那这个在当时的德国人就以此为借口，就强占胶州湾，就现在的青岛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吃到青岛啤酒？就是因为是因着这个教案啊，青岛就变成德国的租界啊。那德国在那里啊有做一些建设啊，也把啤酒带到青岛那里去啊。所以潮州教案啊又称为巨野教案。我们看，也就是一个小事情。对中国人来讲小事情，可是他对他们这大事情出了人命，难道不严重吗？可是我们看到这是因为反教的浪潮就是这样的兴起，所以内福音传到内地，可是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啊，表示说在当时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跟观念里面，还是大部分不能接受啊这些福音的想法啊。那我们看传教士在这段期间，他们福音不是那么容易传啊，但是他们做了很多的社会工作啊。记不记得在这个开拓时期有一个叫伯驾的，伯驾后来他做了一个义诊，免费看病，结果他替这个中国人看免费看病有多少呢？有50000人啊，超过50000人，50000人有多少人信主呢？等于说没有几个，对不对？所以你看付出那么多，投资报酬率怎么样？很小，对啊。所以但是呢，你做不做呢？你还是做啊。所以传教士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来这边不只是传福音，我们也做一些社会的工作，我们做提供人道的帮助啊，救援，我们也不图什么，就是给嘛，对不对？你是爱人，福音传没有传给你们也没关系，主要是我们把我们基督的爱传出去就好了，施比受更有福嘛啊。你知道是那个德瑞莎修女对，他们在印度所做的那些福音工作，对，其实我们讲福音工作，他说不是，他们在做社会工作，而且他们规定他们的那些服侍人员啊，你在服侍他们的过程当中还不能跟他们传福音啊，你活出来给他们看就好了嘛，对。所以在当时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也是一样，不见得是完全传福音哈，他们做了很多的教育、文化、医疗的工作啊。虽然中国信主的比例仍然不是很高，可是从传教士那边得到帮助的人数是不计其数的。我们看到有很多老一代的，他们读书小时候念的学校是教会学校，对，教会学校还影响他们啊，所以他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图什么，只是发挥基督博爱的精神啊。那他们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一个是文化的革新啊，那特别把中国有许多不人道的陋习啊，能够改正过来，特别是缠足，还有禁烟。 还有人道的救济，在当时有旱灾，对，旱灾，可是他们就发动这个救济哈，然后把这事情宣扬出去，然后中国国内还有在国外哈，那些有钱人他们就出来来捐献，而且他们也把那个很多孤儿哈，还有弃婴等等哈，他把它收养，这是在文化革新方面所做的。我们看他们在文字的出版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哈，我们看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有很多的同文馆啊，就翻译馆啊等等，还有很多的刊物啊都被写出来了啊，那影响在当时的中国的社会啊，还有教育机构啊，他们建了很多教会的学校啊。我们看这个数字好了啊，从1864年开始啊，传教士在各地就办学校，到1877年的时候，我们看新教所办的学堂当中有6000人就读了啊，然后到1890年的时候有16000多个人啊。那我们看还有是女子的教育啊，那这个教会学校在当时啊有13%是女学生，可是到后来我们看这个比例越来越多啊，然后在中国留学生当中也有很多是女性啊，而且在当时还有学医的啊，是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还有不只是这些教育，还有盲人的教育、聋哑学校等等啊，后来也陆陆续续成立。还有另外一个所做的就是医院啊，所以我如果我们想到传教士在中国做的啊，就是办学校、办孤儿院、做医院、做医院等等的啊，所以不管福音有没有传出去，但至少来讲对中国人是有益啊，没有害的啊，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是并不是说讲到说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帮助帝国主义来欺负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他们是付上他们的一生啊，奉献他们的一生给中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是在1840年代啊，一直到1900年代啊，中国的基督教的发展啊，从沿海怎么样子一直进到
内陆
的一个情景啊。那很多传福音的细节我们在这个没有讲到哈，我们这是讲到一个概略性，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讲戴德生啊，内地会他们怎么样传福音。好，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